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家辉，
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入面，我们继续同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五，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二，拒绝承认自己被骗，大凡受骗的人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受骗，因为承认受骗就等于承认自己当年的幼稚、轻信、没有经验、不懂世故。很多年轻人曾经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听信了中共的宣传，以为他真是一心为民族，于是或者加入中共，或者成了中共的同路人，对他抱有一种同情和赞赏的态度。在中共的事业中，他们付出了大量心血，投注了很多感情。终于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的纯真理想被中共无情地戏弄了。中共内部的倾轧和堕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所谓的剥削阶级政权，而中共政权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的灾难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外敌入侵。这个时候，他们本应幡然悔悟，反思自己认识上的误区和人格上的弱点，反思自己何以被中共利用，充当了他祸乱中华的工具，并进而采取行动揭露他、抵制他，或者至少脱离他，不再继续为虎作伥。
但是护短、爱面子、强烈的执着自我，这些心理上的弱点妨碍了他们清醒地做出如常的选择。他们潜意识入边觉得，否定了共产党就好像否定了自己的理想追求，而自己当初是抱着一腔热忱和良好愿望参加革命的。为了不得出否定自己的理想追求的结论，他们有意无意地对共产党的罪恶视而不见，或者刻意缩小。他们没想到行为的动机和效果往往是背离的。更重要的是，党员个体的动机绝不等于中共这个整体的动机，党员的个体行为亦不等于中共的整体行为，而后者才是判断中共这个组织的实质的依据。
我们无意指责谁，中共这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组织，好话讲尽，坏事做绝，其邪恶和伪善超出了人类的经验和想象。共产党在中国崛起的时候，又是中国国力跌至底谷、内忧外患相煎迫的危机时刻。在那种情况下，要想冷静思考、理智判断，实属不易。几十年后的今日，被欺骗了半世甚至更长时间的人，第一次有机会了解中共的本来面目，要适应这个巨大的心理落差，彻底反思自己的生平和事业，尤其需要不同寻常的诚实和巨大的道德勇气。
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973年8月23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闯进了两个全副武装的劫匪，他们一边狂扫乱射，一边说 party 开始了。两名劫匪绑架了三男一女四个职员，警察随即包围现场，在28日突击成功，救出人质并擒获劫匪。在警匪对视的六天中，人质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而且认为营救他们的警察要害他们，而绑架他们的人是在这里保护他们。更加使人惊讶的是，几名人质获救以后，不但不控诉劫匪，反而向媒体和法官赞美劫匪，感谢劫匪的不杀和善待之恩。其中一位女人质和劫匪之一订了婚，另外一位人质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在全世界为其中一个绑架者筹款。 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强烈的求生欲望使你几名人质认同了绑架他们的人，并且这种认同持续到威胁解除以后。这种精神病症后来被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需要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让人切实感觉到他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他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毫不犹豫地加害于他。第二个条件是施暴的人一定对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使受害者相信施暴者是他们生命的救主。第三个条件是控制受害人的信息环境，使他与世隔绝，得不到任何施暴者不想给他得到的信息。第四个条件是让受害者感到无路可逃。不难发现的是，中共具备了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所有条件。中共对中国人异常成功的洗脑，其机制和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机制有着惊人的相似。
中共比较成规模地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开始在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审干、藏奸运动。党员的反省资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些竟然修改了十三次之多，唯恐不够深刻，难以过关。在运动的日日夜夜入边，干部们普遍紧张焦虑，食不甘味，夜不堪寝。党员干部在强大的暴力威胁和理论灌输之下，经过漫长的精神炼狱，最终从肉体到灵魂都颤抖着屈服在党的权威之下。作家刘伯宇回忆说，他经过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所谓平实的地面，就是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忘记了自己健康时的状态。
中共在政治运动中往往恩威并施，拉一派打一派，每个党员都希望自己被党信任，被党当成自己人而不是敌人，斗争的依赖对象而不是打击对象。中共的另一个惯用伎俩是进十步退一步，每次运动之后都声称扩大化了，于是开始甄别、改正、平反。在运动中没侥幸过关的人，往往寄希望于平反，面对突然其来的一些小恩小惠，往往感到受宠若惊，为此对组织上感激涕零。
女作家丁玲以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江河上》获得1951年斯泰林文学奖金，在1949年以后的文坛上风光一时。这位1932年加入中共，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软禁过三年的丁玲，被他无限忠于的党流放监禁20年，期间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但是党不爱他，他爱党。平反后再版《太阳照在桑江河上》，他说自己仍然好像一个战士，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1984年去世两年以前，丁玲致信中共中央说，52年来我得到好多温暖、荣誉、幸福，亦得到个启发，使我更贴近党，更理解人民，更加强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彼时的丁玲年近80，生命的四分之一在中共的囚笼里度过，目睹了中共的种种倒行逆施和残酷无情，仍然好像一个战士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不能不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那些经历过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目睹了中共的专制机器横扫、捣毁、砸烂、打碎的野蛮力量，被中共吓掉了魂，即使在自己家入边亦不敢大声讲话，身在海外亦不敢睇一眼中共定义的反动毒物的可怜的中国同胞。当他们讲出或者哼出爹亲娘亲没有党亲，党啊，亲爱的妈妈， 我把档来俾母亲嘅时候，我哋听到嘅正系罗患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嘅扭曲心灵嘅呻吟。
上面分析嘅三种情况，受中共蒙骗、执着自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都能使人自发咁喊出中共让佢哋叫喊嘅口号。此外，今天数量更多嘅人经过中共长期训练，能毫不费力咁攞出两副面孔，换上两种腔调。佢哋用一副面孔、一套腔调，用嚟应付中共官员会议表态同思想汇报；另一副留俾茶余饭后同家人朋友之间。前几年大陆流行嘅顺口溜，典型咁反映咗呢种心态，就系多食菜、少饮酒，听老婆嘅话，跟党走。为咩听老婆嘅话呢？因为人们心入边都知道，亲人朋友嘅关心系真心嘅。党虽然号称全心全意咁为人民服务，却从来冇关心过人嘅死活。但系唔表态又唔得，所以只好叫几句口号敷衍一下，亦就系所谓嘅认认真真走过场。好啦，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我哋就讲到呢度。在下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播送解体党文化之五，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
拜拜。